弟兄姐妹平安。这次在这个地方聚会，我觉得很不错哦，更宽大一点，就是说我们有更大的空间可以继续增加人数了。好，谢谢。我记得我上一次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讲到启示录的另外一个教会。今天我要继续也跟大家思想另外一个教会呢，就是菲拉铁菲。这个名字中文听起来不知道是拉还是推哈，但是呢，这是一个翻译的名字。这也是一个被神称赞的教会。所以刚才我们刚刚读过了圣经，所以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接下来我们再更深的来分享。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不单单只赐下你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你更是赐下你自己的启示圣经，以致我们可以常常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状况里面，我们都可以透过你的话语更认识你，也明白怎么样去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以致今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以致我们更认识你，也借着今天的圣经，我们能够更懂得怎么样在这末世里面讨你喜悦，建立教会，也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谢谢你，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刚刚读过圣经，我们就不再读了哈。菲拉铁菲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给我们看哦，我这个地图已经跟你们看过一次，但是可以再看一次的。菲拉铁菲是在萨迪东南部28公里这样的地方，它是在一个很出名的高原，叫做黑马斯高原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古代耶稣的那个时代，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的那一段日子里面，这个地方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交通很发达，因为呢人家就从萨迪再到士美那，你看着地图哦，你就会跟得上，就可以出海了，所以一定要经过它。这是当时我们所讲的启示录七个教会，这七个城市里面最新的最年轻的一个城市，不是因为它的历史短，而是它是被重新建造起来的大概在公元前2世纪就被重建的。这个城市呢，不是要来准备打仗的，也不是要来做政治重要的事情，而是来宣扬希腊的文化。你知道希腊有很多出名的东西啦他们的医药啦，他们的建筑很多哲学。然后菲拉铁菲这个城市重建起来，就来宣扬希腊的文化，就是它是希腊文化的宣教，这样哦。我们基督教说宣教，就把基督的救恩传扬出去，它是宣扬希腊人的文化，所以很有意思哈。这个地方呢是在一个火山地带，所以火山地带的，给我们先看下一个图。在火山地带呢，就有至少有两个特色，哇，好像很暗降哦，你们看得清楚吗？好，土沃很肥沃因为是有那个火山灰所以呢种植就非常好，并且呢他们就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很多的葡萄园酿酒的工作或者商业也是很发达，所以有很出名的酒。但是火山地带就是火山地带就很容易会有地震或者火山爆发，就有天灾。他们也曾经因为一个很严重的地震，整个城市都毁灭了，所以要重新建造。为什么说它的年纪最轻？就是因为它经过一次大地震，很彻底的破坏了这个城市，所以罗马政府就重新建造起来，它是一个新的城市。因为它常常有地震，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有一扇门是永远都不关的你刚才读圣经，耶稣说要给他们开场一个永不会关的门，其实他们的心中很明白的，这是他们逃生的门，让他们可以在地震的时候，无论哪一个时间，你都可以从这扇门逃离这个天灾。所以 每一次耶稣在这七封信里面的自称都跟当地的教会的背景或者历史地理有很深的关系的，不是就这样说自己是什么啊，是很有含义在里面，让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呢，腓拉铁非这样的一个城市，为什么它叫腓拉铁非呢？其实假如讲英文，很多人就很记得了，因为 Philadelphia 美国也有一个这样的城市，你给我们看 Philadelphia 这个城市哈。我给你们下一个图，因为呢 Phileo 读圣经多一点的人愿意研究，就是 Phileo 的意思是爱呀。Adelphia 呢就是弟兄，当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叫做 Philadelphia， 就是兄弟之爱。有一个很美好的传说，是世代以来历代以来很稀有的，就是说当时呢别加摩王帝尤米尼斯二世，他带兵出去打仗，他们有两兄弟的，所以他弟弟就带领他代替他就留下来来治理国家，他哥哥去打仗，他就在家管理国家，两兄弟分工，一个在外一个在内。他的弟弟的名字叫做阿达路，是翻译的你就别记住了，知道故事就好了。好了有一次呢，这个弟弟听说他哥哥在希腊打仗的时候呢被人杀了，所以呢他不单只代替哥哥治理国家，现在国家的人说你也不错，你哥哥既然去世了你就来当皇帝了，就当自然的了，他就起来代替他哥哥称王治理国家。哪里知道过了一段日子，哥哥回来了，竟然没死回来了假如在中国的历史就是一番风风雨雨，杀戮血腥，其实其他的国家也会的，不只是中国了每个地方都会。但是他路呢，他哥哥回来之后，他就把王位再次献给他的哥哥，给他哥哥恢复做王。当时很多人说你不必这样做的，你可以继续做王，因为你也做得不错，换来换去干嘛，是你会选哪一个？大概你选第二个我们都喜欢有权有势对吧，要不然做官干嘛，中国人最爱做官了，是真的但是他的哥哥因为弟弟的这份真情和爱，弟兄之间的爱，骨肉之间的情，就接受他弟弟重回到介绍那个王位来做王帝弟弟呢阿塔路二世就在他哥哥之前离开世界，那时候是主前138年。他哥哥为了纪念弟弟这一份的忠诚和兄弟之间的这一份爱，所以当他重建这一个腓拉铁非城市的时候，他就将他弟弟的名字来称这一个城市的名字，所以叫做 Philadelphia。 阿塔路舍去了王位，且留下了美名，世世代代直到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一个城市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对吗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的地理，它的一些背景历史的背景，当然了我们也要介绍一下这个教会是怎么样，因为我们要从它的教会来学习，他们有这么好的背景，但是这个教会怎么样呢？刚才你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它这教会不大，不知道有没有我们这样多人，我不知道了没有记载人数，但是在耶稣眼中，在世人眼中看，这个教会并不大，但是他们却是一个被称赞的教会。因为第七节说，第八节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看哪，我已经在你们面前给你们一道开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因为你有一点点的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否认我的名。他们就一点点的力量，所以他还是小啦。但是下面有两个字很有意思，也遵守，也没有否认我的名字，就是说他们很尽力了。这个小小的教会可能经济能力不是很好， 也可能有才学的人比不上 Canberra 这个教会，你们这里很多博士是吧，还有啊，很多很有学位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是好事不是坏啊、哦？好的。在菲拉铁菲没有，可能人力没有，财力没有，也没有什么政府人员来支持他们，都没有，但是他们蒙主称赞，因为他们是人人遵守神的道，坚守信仰的一群。感谢主，神不是看我们世上有什么，世上很多不公平，你努力有时也没有，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了，不费功夫都有了，但是神看的是你的心，特别是对神的话语的遵守。你已经知道了这一个教会被称赞啊，他们的背景了，他们是七个教会里面其中的一个，只有两个教会是这样的，全部是被称赞的，一个是士美拿，第二个就是这一个。他们给我们看那个啊 table 好吗，菲拉铁菲他们是很忠心的，对神对真理对信仰忠心到底，坚守到底，没有一句责备。哇，感谢神。所以假如我们教会还你认为还不够大，不用灰心，我们可以学菲拉铁菲的教会一样被主称赞的。我们看看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呢？当然很多，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就提出三个要素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他是一个效法主耶稣而生活的教会，耶稣称他自己是圣洁的，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的，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没人能开，意思是什么呢？这一个教会也像耶稣一样，他们是用真实圣洁把主耶稣尊崇为他们教会的主，他们的王的一个教会，因此他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圣洁的。你知道当代的教会都是常常要去去拜那个凯撒，罗马王的皇帝，他们拜过之后才可以做生意，可以有工作做，不拜的人就没有那一个证件，没有那个文件证明你去拜过皇帝，所以呢他们可能就找不到工作，他们会变成很贫穷，这是为什么他们财力会很薄弱的缘故。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圣洁我们常常以为圣洁就是说我做好人了，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根据圣洁这个字是回到旧约里面，特别是利未记，圣经里面大家很少读的那个人利未记讲到圣洁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分别出来干嘛呢？是归耶和华使用的，归耶和华所用的东西就必须要圣洁。这里一对照的时候，就是和上文你刚才读的圣经菲拉铁菲里面有一些人，主耶稣说他们是假犹太人。犹太人是什么意思啊？犹太人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爸爸妈也是希伯来人，犹太人生他们出来的，所以他们当然是犹太人。但是这里耶稣所说的是犹太人是神的子民，这些人肉身虽然从犹太是犹太人的后代，但是他们却不认不敬畏神，没有尊神为至圣至高来单单敬拜他，所以他们是假的，肉体是犹太人，生命灵性却不是，所以是假的你知道假东西这外面很像里面不是哦，这个我们很懂了。所以一对比，这一群菲拉铁菲的人是真的以色列人，真的犹太人，就跟这个假的来对比。另外呢，他们为什么会是假呢？是因为他们跟世俗混合，又要神的国度的那种福气，又要贪图的世界的好处。昨天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准备要转行，我说你要转什么行呢？他说我有好多证文件证书，可能我也可以去做。我说那你去做什么？他说本来想去做旅游业的，但是想想要做导游必须要骗人才赚钱， 我说真的吗？不骗不行，包你不行。很多人就要世界的东西，又要属灵的福气，两样来混合，当叫钱财都摆第一，神不知道排第几。所以这些假的犹太人或者假的基督徒就是以世界混合的，他们没有像腓拉铁腓的这群的基督徒是以世俗分别出来为圣洁的。耶稣是圣洁的，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也是圣洁的，所以他被称赞。耶稣又提到一件事情的，圣洁跟圣经里面常常有另外一个字，圣洁的另外一面就是奸淫啊，或者淫乱。圣经里面淫乱不是单单指道德方面的淫乱，主要是讲属灵的淫乱。在信仰的层面来说的，就是当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已经有了家庭，有了婚姻，还在自己的婚姻之外有第三者，这叫做淫乱。就是说他不是专一的人。希望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哦。所以当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没有单单归耶和华或者归神为圣，或者分别出来归神使用，他就有属灵的淫乱。哇，你说丁牧师这样讲太严厉了，不是说你只能活在礼拜堂里面，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你无论做什么都为神而做，为荣耀神而活。所以淫乱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不专一，在神之外还有所爱，还有所靠。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提醒，不单只对你也对我。我除神之外还有所爱的，还有所靠的吗？所以圣经的圣洁观是根据于从宗教信仰的本质里面，我们要属于神，分别为圣。从这一个信仰的基础，真理的基础延伸到我们的生活。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个，不单是中国人的基督徒啦，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好的道德观，我们常引以为荣的。我所以很多基督徒就认为，当我有好行为，我很合乎道德，我就是一个圣洁的人。我们把道德和圣经所说的圣洁混合了在一起，所以不是最正确的。有些人就跟我说，我信了耶稣我改变了。我说你怎么改变呢？今天有人要受洗哈，知道的，信耶稣我们有很多改变，道德观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生命目标的改变。但是不是因为你做了好事就等于你圣洁了，而是相反的，要根据你内在的圣洁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目标，你的价值观是以神为最高的标准，以神荣耀神爱人为本质而出发的，接下来你才有行为上的表现调过来的。中国人很多的很好的品格有时候并不是真的从内心出来的，是做给人家看的，同意吗？我们这里大家都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知道我们说有修养，有时候其实在修养把我们乐快乐死了，里面气到快爆炸了，但是外面还是很温温的，后面呢就找一个机会杀你个措手不及。哇，很可怕。所以这是圣洁吗？不是。所以要先有内在生命的那一种新的生命，圣洁的生命，圣洁的追求方向，然后才有表现，才是真正的道德。所以只有外在的道德行为。下一个，在下，在下，是只有外在的道德行为不足构成圣洁的基础，先有内在的圣洁，然后才有道德的行为，这才是这里所说的圣洁。所以耶稣的自称，下一个 slide， 圣洁就是分别出来，从世界的罪恶混浊当中分别出来，这是你和我都要追求要学习的。真实就是没有虚假的，内外一致的。那说大卫的钥匙，意思说主耶稣是君王，他是统管一切的，他是至高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顺服他，跟随他。我们感谢主，腓拉铁腓的教会不单只是效法耶稣这样来生活，有圣洁有真理，尊主耶稣基督为王。第二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人文为主，摆上来服侍主。他们是尽力的，刚才我说了，他们每一个人全教会的人，希望我们也这样，全教会的人都参与服侍。第八节说，你有一点点的力量，你也尽了力。每一个人都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岗位来做。许多长辈的弟兄姐妹说，我哪有力气做，我又不会驾车，我又不会这个不会那个。有一个你很会的，就是在家里不断的为教会每个人祷告，为牧者祷告，为领袖们祷告。这是你能做的，你是成为教会的发动机都可以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他们没有否认主耶稣的名，所以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用圣洁的生活来荣耀神，因为分别为圣。他们用真神诚的道德来见证神，对外一致的那种道德，还有用爱心来传扬福音，因为他们知道神应许给他，主应许给他开一道开着的福音的门，他们用他们的生命见证来传福音。这是最强烈的信息，也是历世历代以来最有效的布道方式，所以我们必须要使用。他们不单只是全教会参与，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参与。最近我听了，对，五月份的时候我听了一位宣教士的分享，她是在美国读了教育博士的一位姐妹，是 女传道。她在美国的教会服侍得很好，但是她心中火热的爱回教徒，因为回教徒是最难信耶稣的，因为他的国家给他一些的限制律法，所以他们很难听到福音，根本都没有机会听。但是他就知道在香港来了很多印尼的印尼女佣，是好多好多万的印尼女佣在台湾在香港。因此他每一次假期就拿假期就跑去香港做印尼女佣回教徒的福音工作。后来他的牧师说，传道，我看你好像的心在那边多一点了，不如我们教会把你转一下你的身份了，你去做我们的宣教士，去向回教徒传福音，然后假期回来探访教会好不好。他说哈利路亚，很开心就去了。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们的事工非常非常的好，他们真的用生命用爱用真理来建立这一些的回教徒，这是一扇开着的门，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没有机会。正像我们许多从中国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以前也是很难听到福音的，结果去到外国就有机会，因为有一些教会把握了这个开着的门。现在把这个事工这样的传福音模式叫做门前啊，主耶稣把这些不能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人带到你家门前，带在我们教会门前了，所以很多教会就把握了这个机会，不一定只是为我们自己中国人。所以这一个的福音工作，是的，是我们24世纪里面很好的一个机会，大家称它为散居宣教，大门前事工。我们也有，你在大学里面不是只有中国人吧，还有很多大学生从其他国家来的，他们都会讲英文，感谢神。今天早上我看见年轻的弟兄姐妹在领唱的时候，我就想啊，感谢主。还有你们选的诗歌，我说感谢主，这圣灵在我们当中，虽然没有写很多细节，但是非常的配合。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学了多一种语言，国际性的语言，所以我们年轻的一代祈求神呼召你拣选你差派你 去到不同的地方来做福音工作。很多人来澳洲读书，他们从回教徒、回教国家、佛教国家来，你也会英文，他也会英文，大家都是留学生，从外地来的，有很多相近的地方。这是同学们的门前施工，求神帮助我们向这些群体来传福音。因为这一个世代是到处的人都移民，中国的来移民，南洋的人也来，到处搬，全世界都到处搬，不只是中国的人搬出来，很多人就搬进去中国赚钱，不是吗？搬来搬去，好事。因为神使用这个搬迁成就他的救赎计划。圣经里面就我们看得很清楚了，约瑟虽然被他哥哥们被卖到埃及，结果他在埃及前成就了大事，拯救了整个希伯来民族，就是后来他爸爸和他兄弟姐妹70个人从迦南地饥荒的地方来到埃及，得到照顾，得到供养，在那边发展成为大民族。离开的时候男丁有60万，所以移民也有神的心意在其中。让我们把握这个21世纪宣教的最好的策略，最适合的大门前的施工。这个传福音的模式很怎么说，很后现代化，很适合我们使用的。大门前的是以文化和跨文化的宣教方式，中国人但是懂了英文，就在澳洲就可以向其他的人传福音，跨了不同的文化，也可以参与宗教信仰群体当中，活在他们当中。你是周围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人，有希腊人，有黎巴嫩人，还有什么人啊？多得很啊，数不完啊，回教徒也很多。你可以在他们活当中活出基督的爱，分别为圣的生活，用你的言语、你的行动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爱。特别在你受苦、受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你活出那个真实的生命，荣耀神、尊主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的王的那一种生活，完全的生活，别人就会看见你不是报仇的，你还继续爱，还继续很好的生活，他们就会找看答案在哪里，你就有机会讲福音了。我们可以透过建立关系、关怀、服务。哇，传福音的工作不一定说啊要去读很多年的书才来传福音，是可以一边学一边做的。所以这一个散居的宣教或者大门前事工，是我们今天是人人可以参与的。神为我们今天在澳洲的教会开了一扇没有人能关的门，我们把握了吗？当时的教会把握了，所以他们得到称赞。要传福音有一样东西是很重要的，这是每个礼拜天我们都做的，你猜到是什么吗？唱诗啊，唱诗也算是更重要一件事，这个尽心的遵守真道，学习真道，然后遵守活出来真道。耶稣说他们是遵守主的道，并且是遵守忍耐的道，还要坚持到底。这里从第8到第11节3次重复了坚忍啊、遵守啊、忍耐啊，这些也是说要成为一个能够被主称赞的人，能够传福音的人，必须要有真道，不单只有，还要遵守和持守到底，很不容易的。为什么会持守呢？本来就是你的。你有没有拿过东西，把东西不小心抓不稳丢了，有吗？有，你的手机就常常这样晃的嘛，拿不稳不没有了。所以就是说要常常很小心的拿着。有些人很爱他的手机，所以跌倒的时候呢自己摔得很痛，手机还拿得高高的。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叫，我觉得、哦、他真的很爱他的手机，他可以摔伤了手机不可以掉了。 无论你受到什么的挫折苦难，你都要遵守，要抓住这一个真理。这是腓拉铁菲教会的见证，拒绝妥协，不拜其他的神，不跟世界妥协，高举主的圣名和真道，在苦难的里面，在痛苦的里面，还是恒心忍耐。耶稣说他们的遵守真道，不撒谎，没钱赚还是不撒谎，哇，不容易哦，真的不容易。能够辨别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所以一开始说他们当中有假的犹太人呐、啊，我们要做真的。你不要常常生气，他说他基督徒还这么坏，所以我不信耶稣。你这样是你自己吃亏了。你要信耶稣，并且做一个真的，他是马马虎虎，假的，你要从内到外都是真的。不是因为他不好你就跟着不要，有谁这样笨啊？不要做这样的事，坚守持守真道，并且传递真道，因为主为我们开了一扇福音的门。他们还值得我们学习的，不单止他们效法耶稣，他们尽心的服侍，他们在苦难当中服侍当中，他们有一个盼望，盼望主再来，所以他们要尽忠到底。十二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十二到十三节好吗？大家请。得胜的，考古学家哈发现呢，腓拉铁菲这个城市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现在已经被发掘出来了，挖出来了。然后你看这个照片，但是现在的腓拉铁菲教会不是以前那么漂亮的，是剩下什么东西最明显呢？柱子。对了，所以在神的家中做柱子是什么意思呢？柱子就是说地震来，怎么大的灾难来，它都不倒的，很坚固，并且是得到保守的意思。无论多大的苦难来，神都要保守敬畏他单单信靠他的人。所以腓拉铁菲的教会，主耶稣说我要帮助你，你的苦难多大，常常有天灾人祸，我要保守你，你要在我的神的殿中做柱子，不会倒的。老人家最怕跌倒哦，我妈妈就很怕跌倒，因为她年纪大了之后就很小心，我们也常常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可以慢但是不要倒，你可以成长慢一点但是不要跌倒。还有真的跌倒了怎么办？起来咯，起来，再次起来。这里的圣经说不单只是把你要做柱子，还要做什么呢？我要把我的名和我神的城的名，也是我的姓名都写在上面。因为这一个图画大家都很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什么啦？凯旋门。这是法国的凯旋门，这一个凯旋门我去看过，真的很，虽然好蛮旧了，但是还是很好看，上面有很多浮雕啊，假如是节日他们会擦得它闪闪亮亮的，用铜雕的，所以太阳照下去会反光的，哇，很漂亮，好像金色这样。这些的装饰很精美，然后在这个拱门里面，透过我们现在可以看见的东西，我们去理解耶稣当时所说的东西啊。这个拱门里面四周围就雕了这些跟着拿破仑一起出去打仗的这些将军的名字，这些跟他一起打胜仗的将军的名字，什么意思呢？历世历代的人都会记得他们是跟拿破仑一起去创造历史，创造胜利，建立国家，扩大他们疆土的英雄。 这里耶稣所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过着圣洁，守着真理，尊耶稣基督为王者的生活，无论你的力量是多少，你都坚持到底的话，主耶稣说他要把你的名字写在神的殿中，和神的名字结合在一起，那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的纪念，或者一个非常有鼓励性的一个教导。得胜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仅仅去做而已。读书你真的是得胜了呢？不是你刚刚 pass， 不是，而是你拿到 honors， 拿到 A++， 这样才叫做得胜。半死不活的不是得胜，那是奄奄一息。主耶稣说，我们不单是自行遵行主的真理，而是要很超越的完成。弟兄姐妹，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人生就是要这样，因为主会恩待我们，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神的圣所里面做柱子，就是蒙神保守，蒙神使用的，写上神的名字的柱子，就是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能够宣扬神的作为，一直留存给万代，成为大家其他人后代的榜样。有时候要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假如一做就成功，那太棒，谁不做？但是要坚持这样活出真理，有时候是很吃亏的。中国的教会历史就让我们知道，要持守真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刚才所说的诗歌就是要流出宝血，要流血还是要做，这是跟中国教会历史有关的背景。苦难不是只是一种概念，不是在这里，而是实实在在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亲身的经历，你才有觉得苦，会才觉得痛。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有癌病的人啊，但很多年前的事，那时候我还很小，我就跟朋友一起看，这位是一位校长啊，他是一个很勇敢很坚强的人，但是我很远就听见他叫到很苦很可怕，我听他的叫声我的心都发抖啊，因为痛啊。所以痛苦是真实的，患难是真实的，所以不要只想在脑海里面的这些事情，而是真真实实的。当你在痛苦的时候，这些痛苦这些患难会剥夺了你的自尊，剥夺了你的信心，不只是单单拿走你的物质，少了一点钱，没了一些东西没问题的，可能是拿走你的生命，拿走你的健康，拿走你的尊严，你还愿意这样相信耶稣吗？我们今天在澳洲比较好，很自由，大概没有人拿支枪说你信耶稣蹦蹦打死你，没有，不会。但是假如说你信耶稣吗？这些事情我公司要你做这个你做不做？不做，这个职位不给你，或者你不能够升职，你还做吗？很大的挑战。有些时候痛苦会让我们，患难会让我们迷失了我们的方向，以为这一个痛苦这一个患难就是现在并且变成永恒，所以我们就怕，我们就妥协了，我们就让步了，我们跌倒，我们变成虚假，是因为我们迷失了方向，不知道什么是永恒，不是什么是暂时的。所以求神帮助你也帮助我。腓拉铁腓的教会他们分得很清楚，就是要死也能够要持守真理，因为那是永恒。耶稣基督才是真正宇宙万物的君王主宰，所以他们跟随耶稣到底。他们的忍耐不是他们自己很棒， 而是他看见那个价值在哪里。求神帮助你，也帮助我，我们彼此鼓励，让我们学习腓拉铁腓这一个教会，借着主耶稣基督特别看见这一个小小的教会这么忠心过圣洁的生活，持守真理，尊他做 教会的王，生命的王。所以耶稣就借着他的使徒约翰在巴莫海岛吩咐这个教会，鼓励他们，帮助他们。神吩咐，主吩咐约翰所写的这些信，不只是给腓拉铁腓，今天也给你和我。我们所享受这样的称赞，也可以享受这样的奖励，同时我们更重要的要效法他们。腓拉铁腓教会虽然小，人力也薄弱，经费也不足，今天我们可以学习他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抓住掌握了这一个开着的福音的门，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效法耶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荣耀神，过一个用一个真诚守住真诚的真理，活在神，活在主耶稣的带领之下，他的权柄之下来生活。其次，教会当然要每一个人都努力摆上自己有所有的来服侍神，用爱心来传福音，尽力的去服侍，来见证耶稣基督。最后，我们更要把握这个时机，我们既然有机会移民来澳洲，这是神的心意，给你有一个机会，更好的机会来把握这个善聚宣教，或者说来到大门前的福音事工的机会来传福音，让我们成为这个21世纪合神心意的教会。因为神开了这一扇门，没有人能关。假如有一天神把这个门关了，你想做就没机会了。求主鼓励你，也鼓励我，让我们在腓拉铁腓教会被主称赞的这一些的这三方面方面，我们来学习，来勉励。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留下这一些的话语，成为今天我们的教导，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主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愿意摆上的，求主悦纳，求主也加恩加力给我们，特别是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生活当中透过主的恩典和真理来过圣洁的生活，真诚的以真理活出真理来，更是以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参与服事，并且也参与传福音的工作，激励我们保守我们所领受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谢谢大家。Thank you.